Please turn with me to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2, and I read verse 20.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我们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就是对不信的剖析，因为在这段比喻当中所指出的就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人，这是其中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我们知道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都有丰厚的属灵的蕴意，并且在这里关于这个财主的教导是针对我们每一个灵魂的。这里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生所积蓄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思想深处我们是怎么理解生命的意义的。我们现今所在的这个社会是谎言充斥的，各样的事物都在诱导我们偏离神的道路，我们活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思想我们在今生多拥有多少事物，获得多少财产，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思想过谁是我们的主呢？我们都能够认知我们的妻子丈夫是谁，我们所拥有手中所拥有的是什么，我们的财产有多少，但是其实这一切事物是否真的是你所拥有的呢？一个不信靠主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个不信靠主的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从来不会将感谢献与神。在这世界上不单单说我们所拥有的都不属于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也并不是自由的。我们常在社会中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标语在宣称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这样和那样的自由，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却是魔鬼撒旦的奴隶，是罪的奴仆，我们都在罪的绑锁当中。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生来是罪孽的，本性是罪孽的。除非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可能得到自由。只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回转，他赐给我们新的性情，新的生命，使我们与神相交，我们才能有真的自由。亲爱的朋友们，你在这世间中也是一个财产，是谁拥有你呢？是魔鬼撒旦，而你的今生一直在受你所想要的一切所牵制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这个社会上所谓的自由，而是解开罪的绑锁，得一个真正不受罪控制的自由的人。唯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没有神的生命是不可能拥有自由的。我们对自由的渴慕，这种欲望是不可熄灭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用一些音乐，用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来填充自己，但是我们的心中不会有满足，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你得到的更多，你想要的也更多，在这世间中也没有饱足。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有神来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他面前得饱足的时候，这是极大的收获，是最大的人生的收获。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供应的，我们往往敬拜的是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这一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事物，而不是敬拜我们的神，一切的造物主。我们要认知我们和神之间有那极大的鸿沟。我们现在来回到经文当中，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在第十三、十四节当中描述的是一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求他和他分家业，要求他为他分家业。主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在十三节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呼叫耶稣基督说：夫子，称为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 但是这个人对主耶稣基督说话的态度，就好像是一个命令：“夫子，你来这样做，为我分家业。”这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不信的人，灵里面瞎的，不能够看到我们的主是谁。那么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所看到的第一点是，这里面的要求是什么呢？这个人要求主为他分家业，这个人要求主为他解决的是世间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15节、16节看到了主所提点我们的，并且主所在这里所设的比喻是什么？这是在13节、14节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这个比喻。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一点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来到这个世间中为我们解决世上的问题，主是我们灵魂的主。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大的目的，这是他的使命。主耶稣基督不是做我们这世上的事物的审判官，但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将要审判我们。他是那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人，就像另外一处主耶稣基督所设的关于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中的那个浪子一样。这个人他不是一个聆听的人，他只是想要他在世上更多的财产。这个人在其他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当中，之前也在聆听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但是他却没有思考到灵魂深处的事物，而是单单关切到现在他的财产有多少。他只是关切到他肉身所需要的，并且他在这里要求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很迅速的答案，就让主为他分家业，让他马上来做分家业这件事。在这里，我们也要思考了一点，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与人之间有争执，而是我们与神之间有争执。当我们真的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这世间的一些争执、各种问题才会，一些纠纷才会迎刃而解，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罪恶的性情。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间，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被污秽的世界，脱离我们的罪性对我们的捆绑，使我们可以蒙神的悦纳，被神接受。成为他家中的子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若能被神的国度所接纳，这是我们最至高的身份。做神的子民，神的孩子，才是我们最尊贵的身份，不是在这个世间上的地位和身份。这个人要求主为他分家业，解决他家中的纠纷，而主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这些话语，对我们的教导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他，不是要依赖这世界上的事物。主耶稣基督不但教导我们信靠他，并且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来到救主耶稣基督面前，将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他的面前。并且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回转，他会将那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并且与我们灵魂的敌人争斗的力量也会赐给我们。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思想，这个财主就是在比喻中主耶稣基督所提到的这个财主。这里描述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我们在这里也思想这个财主拥有什么，他的品质是什么样的。当然，他富有并不是他的过犯，他田产丰盛也没有什么问题。他想他自己的将来，为自己将来筹算，也没不是过犯，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出在，他单单在乎他现在手上所拥有的，而不在乎他的灵魂。我们看到他对他自己灵魂说："你有许多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根本。我现在拥有足够了的，所以我可以安然想做什么做什么，不需要再思考别的。 并且他认为他做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用双手创造所得来的，我们不可以享受，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不注重我们灵魂所需求的。他若勤劳做工有收获，这更没有问题。我们懒惰才是问题。但是问题出在他只在乎今生所拥有的，不在乎他灵魂的境地。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财主的问题。在这里说他是世间上很富有的，田产丰盛，但是在世间富有。这个富有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也不会饱足。我们在18节、19节中看到了财主的极大的问题在哪里。第18节这里描述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吃喝快乐吧。这里看到了他的虚空，看到了他的自以为是，看到了他的自私，看到他沉浸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里面，只爱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物质的事物。这是怎样的错误？他就像现今的那些丰富神学的教导师，为自己在传讲。他自己有多么的丰盛，要怎么样积蓄这些丰盛，这一切都是关系到他自己，没有任何与他灵魂相关的事物，没有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当中，他说的是要把我的仓房、我的一切，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你不需要别的了，只需要安逸快乐。”他想到的都是我拥有什么，全部都是我的，关于我的，这是他的自私。他的自以为是，然而我们忽略的是最重要的，就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灵魂。我们所需要的不单单是这个世间上的物质和衣裳，我们需要神的话语，需要那真正的从天而来的粮食，就是神的道。在这里，这个财主所思想的问题就在于，他思想的这一切当中没有救主。没有神，完全都是他自己。在18、19节当中，如果数英文单词的话，这里是18个单词。这18个单词当中描述的全都是关系到他自己的事物，跟神一点关系没有，跟灵魂的事物也没有任何关系，全是关系到他自己。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在19节，他还说：“安安逸逸的吃喝吧。”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目的，安安逸逸的吃喝。我们今生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要买什么，要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要去哪里娱乐，要在哪里工作等等，所有都是属世的事物。但是我们却不思考灵魂深处的事。我们在19节看到他积蓄了这些财物，就说安逸的吃喝吧，但他却没有想到明天如何。我们在20节、21节看到，神对他的判决就是：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我们往往只看到今生，就是现今阶段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缺乏的物质上的东西，但是却不想到是否我们的生命还在延续呢？也许明天我们就不在了。我们最重要要考虑的就是，我们需要怎样才能得救呢？真正的使灵魂得救。在这个世界上所吹捧的都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这是限制在罪恶中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为现在所用的一切而活，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浪费啊！在20节，就是神对他的判决。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他是无知的人。”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无知。这就是给予我们每一个不寻求他的人的定义：无知的人呢、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神称我们为无知，这是非常可悲的。在这里是神提醒到我们，我们的生命掌控在神的手中。我们有什么权利对自己说：我们只管安逸吃喝快乐吧？ 我们的神不会很轻易的用这样的一个词，他不会轻视这个词。我们的神说无知的人呢，这里要唤醒我们的灵，我们不要因着缺乏属天的智慧而死在现在的罪孽当中。这里二十节神给予我们的是判的一个死刑，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神所说无知的人呢，就好比是无知就是这个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无知。难道你以为你的生命就此而已吗？难道你的生命今生完了就结束了吗？你将来要站在我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你的今生的生命也是我源于你的，你却不去思考生命真正的意义，无知的人呢？神也在这里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今夜，我们听起来不觉得可怕吗？神并没有说再给你一天，明天，或者再给你一周，而神说今夜，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们要思考的是，今晚神会怎样带我们的灵魂呢？神还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活在他的面前吗？我们会与他同行吗？还是今夜神也要收走我们的灵魂了呢？当我们的灵魂被神收走之后，我们在今生还剩下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带走，我们还能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什么更大的空间来储存我们所拥有的吗？这个财主认为他的生命会不断的延续，他有足够的时间吃喝安逸，但是神却对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描述他是那掌管阴间大门的钥匙的那一位，他是掌管生命的主，他是始是终。那么当我们世间上的人过世了之后，人们会怎样纪念我们呢？其他的人想到我们的时候又能记得什么呢？可能记得说他比较喜欢音乐，比较喜欢这个那个，有这样的嗜好那样的嗜好等等，但是这些是多么的琐碎，多么的虚空啊。如果我们被人们所纪念的是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是敬畏神的人，热衷于服侍神，热衷于做主的工，思念神的名，传主的道，这是多么好的美名呢？这个财主活的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希望我们不要活出一个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是虚空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灵魂，而使我们灵魂苏醒的唯有神。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五节，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所有人的劝告，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么二十一节，这是在神给这个财主的宣判之后，二十一节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富足是在哪里呢？你是在哪方面富足呢？你在今生所在乎的是什么呢？你每天白日梦中所想的是什么呢？是今生的财富，是这些吗？若你只有这些，你在神的面前是破产的人，你的灵魂是死的。我们的神创造我们众人有更高的目的，我们的主也在福音书中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将要消逝的劳力，不要为那暂时存在的劳力，要为那永存的劳力。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用他宝血买赎我们的主。我们最重要的是在神面前富足，在信心上富足，丰丰厚厚的得到神赐给我们灵魂的恩典。唯有在救恩上富足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在今世的人都想让自己在今世富足，但是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是使他自己成为贫穷的，但是却是灵里面丰盛，也带领众人在灵里面丰盛。我们的主他给予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他所赐下的福分使我们每一个灵魂更加的富足。你知道他赐给你什么吗？当你真的来到他面前认罪回转，他赐给你的是新的生命， 是对神的爱，他给你的是与神的相交，接纳你为神的孩子，并且他为你在天上储存了那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还有各样属天的事物、智慧。神成为我们个人的父，这是何等的美妙，这是何等的特权和福分。当然，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单单为了要这些福分，我们要领悟的是他对我们的爱和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得的是丰厚的属灵的生命，在灵里面更加的强壮。我们要做什么呢？在主里面要唾弃我们的旧我，我们之前那被罪缠累的旧我，来更多的在乎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使我们的新生命不断的在主里面得到建造。那么我们如此行，归回基督，得到新的生命，建造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建造新的生命，所得到的福分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诗歌中所唱的，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所站的地不是将要沉的沙石。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得到新生之后，也会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善果、属灵的果实从我们生命中结出。我们信靠主耶稣是单单靠着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恩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可以赚取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比喻中告诉我们，就是福音书中所记载的，我们要得到主耶稣基督，就好比一个人发现了一个重价的珍珠，他可以变卖一切要拥有这个珍珠。主就是这颗珍珠，我们可以用生命中的一切来换取它，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在这个世间中被人们认为是好的生命质量，其实在神眼中被称为是无知的。最珍贵的就是我们要来到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来认识他，因为他为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回转归主的人献上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所有属他的人。他所给予我们的生命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人和事物可以给予我们的。我们来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洁的宝座前求告，我们为你的话语而向你献上感谢。主，你的话语是强有力量的，并且是借着你真理的灵在我们心中说话的。我们因你的话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也传扬你的话语，我们祈求我们也能看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回转归向你，认识你这位生命的主。我们祷告以救主的圣名而求，阿门。